方面的书呢，你如果今天要找到是稍微清楚一点的这个预言的应验，还很不容易找。那我们中国人难处是在什么呢？中国人读西洋的历史啊，实在是不容易，因为那些名字就记不住，而且你记了一次也不会记住，没有这个印象。所以呢，读这个西洋历史已经是很辛苦的。所以如果我们再不借助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把它弄清楚的，恐怕这样的机会就不多。所以我慢慢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进度还是处于主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稍微细一点，我们能够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我们把它看过，我们知道这些是怎样应验，那么我们真的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如果你只是注意解经方面的，那我相信那么有许多的书已经有了，弟兄姊妹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那么所以主今天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服侍能够多服侍一点。那么也许从前没有机会提到，有许多弟兄们他们实在越丰富，但是他们主没有给他们机会，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能补上一些的课。所以我个人在想呢，恐怕我们这一次到下个礼拜为止，我们只能讲完推亚推拉啊，因为实在说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应该要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连我们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去帮助别人？那这个对于圣经的认识非常的要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只讲到推亚推拉，但是我想我们不愿意亏欠弟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下一个梯次的时候，我们希望呢再把这个问题接下去。所以下一个梯次呢，我们在主面前考虑大概是10月到11月，就是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大概是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也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每个礼拜五跟每个礼拜可能这样，那么也是10次呢我们把它完我们结束。那么下一次开始应该是从上帝开始，所以下一次我们的主题呢是复兴的曙光。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推亚推拉，那是讲到教会最黑暗的时期，所以这次啊，这是不是愿意的，我们结束是结束在最黑暗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教会经过最黑暗的时候，16世纪主借着马丁路德就带进了复兴的曙光。那么那里呢，我想我们下一次再一同来看，从杀敌一直往下去看啊。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真的多得到一些历史的教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里主所说的一句话，其他的我想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因为这件事很重要，就是第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系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者。那我们现在特别要提起这一点，而且我们要用15世纪的历史来做解释，那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等到我稍微解释过以后，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看见主没有把我们放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主没有让我们经过那些，今天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需要15个世纪的历史来替他来做主讲，来替他来做解释。那这一句话和和这个别加摩里面有一句话很像。那个别加摩啊，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那么现在到了推亚推拉，刚好调过来。推亚推拉呢是先行，这里先告诉我们先行奸淫，然后才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推亚推拉和别加摩有一点很像，不过呢现在次序相反。有人引诱人，把人带到一种情形， 叫他去祭偶像之物，叫他行奸淫，那么就是别家国。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看你世界怎样跟教会结婚，这个巴兰呢怎样做引诱的工作，然后巴兰怎样做媒人，叫他们世界和教会结合，那么然后呢最后的结果他们就结婚了，而就那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和这个摩亚女子就成婚了。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他们已经吃了祭偶像之物，所以我们知道是先是去吃祭偶像之物，然后呢行奸淫的事。那么到了这个推亚推拉呢，刚好反过来，是先行奸淫的事，然后是祭偶像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推亚推拉可以说就是接着别加摩的，不过现在变本加厉了。现在不是巴兰是个完全外，巴兰是谁呢？巴兰就是完全，巴兰是从波斯那边来的东方的一个占卜的人，一个星象家，一个甚至于教鬼的人。那么那个是巴兰，那么我们都看见巴兰的教训，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君士坦丁怎样拥抱基督教，但是呢事实上他是用两面的手法。事实上你看见他是巴不得他国度里面的基督徒和所有的异教徒能都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壮大能做出最好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是巴兰怎样怎样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么这个历史我们看过，那么来到了推亚推拉特点在哪里呢？来到推亚推拉，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性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那这里和前面不一样，那个巴兰很明显是指着君士坦丁来说，很明显是指着是指着那个就像君士坦丁一样，那这是在别加摩。可是推亚推拉呢，这个人她是个女人，这个人呢她自称是先知的妇人，所以这里的教训不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男人的教训，这里的教训是妇人的教训，是女人的教训。因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首先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圣经里面所有的妇人都是预表教会，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反面。那这里这个妇人也是预表教会，不过不要忘记，她那个就她反面的那个你怎么形容她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人印象最难忘的一个最恶的王，他的名字叫亚哈。结果亚哈从拜邦从西顿娶了一个妻子，就是这里的耶洗别。结果耶洗别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哈这个亚哈就受了这个亚哈呢就受了这个受了这个边耶洗别的耸动，圣经用了耸动这两个字，所以就叫以色列人就陷在罪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推亚推拉他所以受主的责备，因为这么从第五世纪一直到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女人的教训，这个女人是耶洗别，这个教训是自称为是先知，以为自己以为是很有权威的，结果呢他把教训就带出来了。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因着他的教训， 结果呢偶像带进来，结果呢结果范建营那么就是执着和世界没有分别，世界就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在推拉推拉里面不是巴兰的教训，乃是耶西别的教训，而这个教训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变本加厉。你看见说别加诺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不过颜色更黑了，现在是变本加厉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为教会已经是结婚了，所以这个世界的气味就会更浓，结果我们看见世界的灵就更猖獗，然后呢就把整个的教会就带到偶像拜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所看见的都是香的祭司。到底耶西别是个怎样的妇人，我们稍微说一下。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亚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只是所行的在所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他犯了耶罗波安的罪。你知道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罪呢？那就是从耶罗波安，我们叫以色列国就分成两个国，南国跟北国。这个南国呢，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那耶罗波安呢很怕这个以色列人呢，如果每年三次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心呢慢慢就往南国去。所以耶罗波安呢就在北国，一个在但，一个在撒玛利亚，就造了两个金牛。那么然后呢就叫以色列人拜这些金牛。不过不要忘记，他们仍旧是拜耶和华，现在呢不过是金牛犊的形象，他们没有把神换掉。所以你知道那些的王啊，他们虽然行现在尼波罗安，就他们仍旧犯现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一直是没有把神换掉，他们仍旧拜耶和华神，不过现在呢是金牛犊的形状。就是可是呢到了亚哈的时候事情完全不一样。亚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妻子耶西别的耸动，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亚哈和他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拜了巴利，巴利是外邦的神。那第一次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现在他们神换了。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人中间，你认不得，从前你还知道虽然拜金牛犊，他们仍旧是拜耶和华的，但是呢如果今天你到他们中间的话，你发现他们把神都换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现在异教已经俯视到整个以色列人中间。从前呢仍旧拜耶和华，但他们没有放弃耶和华，一拜耶和华一拜，你看见那个金牛犊是埃及那边过来剩下的那些留下来那些影响，但是到底他们还是拜耶和华。可是呢等到这个亚哈受了耶西别的耸动以后，那么你知道全国上下现在不只是拜偶像，现在可以说他们完全和异教结合。本来他们所敬拜乃是耶和华神，现在神都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说这是以色列，这是犹太教还是异教？今天同样，当你来到了推亚推拉的教会，你会问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到底你来，从表面上来说，这应该是基督教才对。但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不知不觉的要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好的解释就是 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几千年来耶西别教训的